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木芬。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ndy。
大家好，我是蛋。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佳佳。
Hello， 大家好，我是起初。
今天呢，又是我们啊，对，又是我们这几个显眼包啊，我们香柏树的几个弟兄姐妹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从同一个小组解散之后，大家各自的生命变化、成长历程。那我们今天又轮到哪个弟兄姐妹分享呢？那木芬，你来分享一下。
哎呀，我看一下，怎么说呢？香柏树吧。对于我来说其实是第一个小组，我是16年回国之后然后被介绍过来的，是因为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在英国那边被介绍过去参加了一下他们的小组，反正就辗转着各种说，哦，我来上海工作了，然后啊，那我帮你介绍小组，对，就这样就过来了。然后我16年刚去的时候查的是罗马书，刚刚查罗马书，我觉得还挺妙的。然后香柏树里面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也是，比如我周五下班，每次我都会稍微晚一点点，然后来了之后就吃东西，对，然后就我们的组长是的，他只要他一做东西我就一直在旁边就哭哭吃，这个对我印象还蛮深刻的，而且我也留下了非常，
我印象也很深，大家吃完都是木分全部炫完了
是，然后还可以找到我的就是这种吃饭搭子。
谁呀？
饭搭子石志伟。
隔空问个好。
是。一下把人大名都说出来，真的可以逼掉啊，逼掉。然后就是其实香柏树对于我自己，比如说对小组的一个概念也好，或者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有团体里的互动，还有查经，都是一个基础。我在那里面三年左右的时间，就也没有想过什么变化，也没有想过什么调整，就慢悠悠的就这么过来了。19年到后面，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变化还是说环境，整个一个大环境的变化，后面就直接大家就没有那么自由了嘛，然后也交叉着很多工作上面的波动，聚会也长时间的线上，反正就没有那么稳定。其实在我印象里面，信仰在国内比较收紧应该就是在18年到19年这个时候吧。我回国那一两年的时候还公众号啊什么的就非常的多，你能找到很多很多的信息，但是到慢慢的到18年下半年就已经在收紧了，然后到后面口罩阶段那就更加的萎缩。所以我这几年的变化其实很多时候是跟着工作来走的，工作的调整，然后自己可能有一些不稳定，但聚会这一块儿，你要从出席啊这方面倒是也没有什么波动，就还是这个样子。再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应该是23年，这个我之前聊单期的时候其实有聊过，大概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在考虑后面的一个跟职业相关的方向的时候是比较焦虑的情况，然后看不到那个未来，到24年就会好一点点，但是24年呢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过于顶峰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点拔得太高了，就是那时候吧找到了后面的方向，然后对这个方向呢信心满满，且没有接触的太深，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无知者无畏的那个感觉，特别的有信心。然后再加上工作还算稳定，去年春节回来之后呢，我还跨出教会可以参加到一些单身群体的什么徒步啊各种活动中，我觉得哎真是大开眼界，就是很快乐的一个阶段，在各个方面感觉好像可能婚恋这一块也许啊能有一些突破，也许啊因为你迈出了这一步嘛，对，然后也看到了各种男男女女啊，主内男男女女，就觉得还挺妙的这个事情。 然后再加上工作相对熟悉啊，做起来比较顺手，找到了当下就是工作以外我未来的职业方向，甚至那个时候我还说这是我可以跟服饰啊结合在一起的。哎呀，就是各个点上，在24年的年中间的时候，可能是五六月那个阶段吧，我简直整个人，哎呀，特别的嗨，就是很快乐。回头去看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还蛮无畏的，只能说。所以我觉得神也是给了我职业方向，那就是我之前聊起来过的，我会在临床心理这一块慢慢的学下去。然后确实也是在，因为在那个课程里面，最开始要先学神学课，也是通过那四门神学课，其实补充了我这么多年很多的漏洞，也不能说自己成长的有多快，但是他把一个框架还有一些基本的原则给我搭起来了。现在我时不时的还会回去翻当时的一些笔记和材料，因为学的时候虽然有很多材料，但都没有完整的全部看完，还有很多辅助的东西。现在在出现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各个层面的事情，查经相关的也好，然后教会观相关的也好，我都会回去在原来的那些课程里面找到一些源头的东西，然后也给到我自己很多支撑。所以就经历的这些，现在回头看是很具体，而且是能够一直影响我的实际的生活和信仰层面的这种认知吧。比如说从去年开始，确实我跨出了单教会的层面，做了很多事情，接触到了不一样的群体，职场团契有一点接触，后面也有校园团契，也在了解他们。其实也比较简单，就待在里面，每周过去听听他们在讲什么，提供一些也许有一些社会人士的视角，但是我说话呢就是经常就是以幽默就哈哈哈就盖过去了，也不会说的太严肃，因为严肃人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就中间就调和一下吧。但更多的还是听他们在讲什么，可以了解到一些他们的现实的一些困境。然后到今年呢，就要是从收入层面和一个工作稳定性层面急转直下，就是三月份这不就再见了吗，离开了我那个熟悉的工作岗位，然后也经历了2个月我自己很快乐轻松的日子，但如我自己3月份所想的基本一致，我在后面确实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不自律的状态。然后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其实并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我就是一个他律的人。在有外界的那些规则和我需要做的东西的时候，我会非常的靠谱守时，但在没有这些约束的时候，我就随心所欲到差点黑白颠倒吧。所以我觉得波动还挺大的，从2020年到现在，去年的一个大上坡，然后到今年看起来是一个过山车一样的轨道吧，反正都是在波动，但觉得自己有一些东西还是坚持下来的，或者我是觉得神现在还没有撤走这些我坚持的理由，所以就还继续看。当然一直给我最大的提醒也是我多要去问他到底我的方向是什么，要问更具体的问题，就是祷告啊还有去寻求他的方向，在这方面我是很欠缺的，就经常是他给我了我就哦那就是了吧，就是还蛮被动的这种。但是我觉得现在今年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他不会让我逃开的，一定会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去跟他多对话。是的，我跟他的对话就还蛮单一的，整个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看起来乖乖的也能够吸收掉聪聪明明的，但是主动性非常不够，觉得这个也是我一定要去正视的问题。那我现在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四季的情况下，因为四个季节我都还挺喜欢的，各有各的美丽，但是每一个季节也有每个季节的缺憾，就没有哪一个季节是真的相对完美的，所以都还挺宝贵的吧。也许我就每一年其实也都在经历这样的四季，或者我每天中间都会有比较低落的那个时候，我早上起来就是特别低落，甚至不是早上起来，我那是中午起来，对，那个就是我蛮低谷的时候，然后今天又这样，又起这么晚。对，就是最近的很真实的状态。但是在我准备要出门中午的时候，或者就是骑着自行车在太阳下面骑自行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又会忘记前面几个小时的在床上的那种挣扎，就所以每天其实都在经历类似这样的过程。
其实我想说的是只有上班的人才挣扎，你现在不上班竟然开始挣扎了。
当然 我是需要，对，就毕竟是一个外地人嘛，就每个月还是有生活成本的，就这个成本还是要自己去 cover 一下的，所以是有这方面的压力的。还有我是觉得我的时间不应该就这么浪费掉，这个也是比较让自己一直没有办法太接受，但是又没有找到很规律的方式去使用时间，没干正经事儿，说白了就会不太舒服。
啊，其实我听来你已经很忙了，本来就有自己的小组和教会，还参加职场团契，还参加校园团契，你每个周末，然后几乎每个周末假期都能看到你的朋友圈，今天去这个脱口秀，明天去那个旅游的。
不是，那难度不是很大，那不是那个更多是一个体验吧，其实并没有付出太多我的时间。
这不叫全时间吗？
那个时间其实也帮助我走出去啊，我如果没有那些事情的话，我可能连家都懒得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也要尊重自己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如果我需要他律，我就设置一些他律，就也要先更多的剖析自己，然后才能对自己的那种感觉会更敏锐一些，或者有一些东西我确实因为那个标准也许不是适合我的标准，也在调试中啊，永远都要调试。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要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认识之后才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这样会好一些。嗯，
在走未来的这条路的过程中，目前最有效的就是能剖析自己了。
我觉得沐风的活动很丰富。
是吧，我就说它很丰富嘛。
对，但我觉得这跟个人特点也是有关系，我就是那个可以很广，但是我也浅呢，很容易打成一片，但不容易深入建立关系。
你喜欢吗？你喜欢交这么多朋友吗？不是，你是 I 人吗？我记得你不是那个小护士吗？你不是 ISFJ 吗？你这个 I 人怎么这么 E 啊？我就发现比我还 E。 是真爱交朋友，还是神给你的这个校园团契跟职场团契的这个使命啊，让你过去的？
我看吧。我也不是那么清楚，我也是在慢慢的接触中才看到，去明确到那个对象嘛，因为后续的工作中肯定是要涉及到一个或者也不会太多比较明确的服饰群体的咨询群体，都是要去找到那个方向的啊，所以就是先体验再去看自己哪个更合适。
我觉得沐风，首先我觉得你温柔了好多。
谢谢你啊。
比起几年前，虽然我们中间还有见面。
赶紧喷他。
那不喷我说明他已证明了他温柔很多。
公共平台嘛，不好剪，就这样。
会被逼掉。
跟沐风最近也有见面嘛，当然见的不多，我也大概知道他的情况，但是我听完他整个阐述就觉得很为他感恩。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明显从就这两年啊，哪怕你只说工作，就只说工作和收入好了，但其他的也有，就从高山带到低谷嘛，就我们说人从低的往高的走是容易的，但是从高的下到低的其实是难的。但是尤其是我听到你在读那个书，特别有些神学课程，有些书甚至是课程笔记，你还会回去看，然后来帮你建立一些根基啊，或者是对于一些观念的一些框架的整理啊等等，我就觉得哦，你好认真，特别好。其实这就是不是浪费时间，这就是很宝贵的，这就甚至比你赚钱，当然我理解你需要收入啊或者怎样，但是其实这个在神眼里可能更宝贵了。我知道了很多神学生，哪怕是年纪很大的神学生，全职服侍的人，他一门课结束了他就甩一边了，他不会回去再看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精神就很可嘉。而且我看得出从你整个讲的觉得就还是很知足嘛，而且有这个警醒的心也是很好的，所以你很不容易。但是我听你讲我觉得也是受鼓励，就是从高山往低谷走，然后现在还是在一段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是这么卷，各行各业这么卷，然后裁员这么多的情况下，你还能有自己的方向，包括学心理学和那些，我也觉得很好。
其实这细想是挺不容易的，这个阶段。
对，现在还要抵抗一些来自父母那边，他们觉得现在不是很稳定，你为什么还要留在大城市不回家，然后他们其实能帮忙，反正最近几年读书就优先级比较高嘛，那反正是一个在线的课程，你在哪里读不是读，为什么还要自己在外面租房子读？对，就是有这方面的，所以我也在问，到底是什么方向，或者是这几年在哪里才是更正确的选择？现在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
是有没有那个逼一下自己修更多课呢？逼一下自己更快读完呢？
那还得交更多钱呢，我就读一门我就交一门钱。
倒也是，有一对，倒也是。
最多三门嘛啊，我下学期其实有考虑，但是再等一个学期吧，下学期认真找一找，呵呵，看一看就有没有工作机会。所以明年还是想做一些跟我学的东西相关的兼职也好，或者全职工作也好，甚至可能收入很少，但是能够接触到这个行业的工作机会吧，志愿者什么的也都行，就是边学边实践啊。嗯，而不是真的只是为了维持生活去做一个我能做但是又要消耗一些精力在输出文字垃圾的事情。嗯，
文字垃圾。哎，我觉得其实沐芬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了，学本身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在想未来应该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事情落地。对，沐芬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就是他学的东西一定要落地，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有一些实际的成果可以产出。我觉得你的努力肯定是会有收获的。
对，我可能先要多去问一下，多去跟神聊，问问他我后面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样子。
而且你应该也蛮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吧？
学习还行，还是可以的。嗯，对，虽然每次赶期末报告的时候都会那个时间特别紧，但是我在写的过程中自己还是很庆幸，觉得哎呀还能写出来，然后交完就可嗨了。但其实用的时间特别短，我每次就别人都觉得你肯定写不完，但我就是还是能卡着点把它交上去的。嗯，就输出是有点快的。嗯，但确实也比较亏欠是用的时间少啊，就是临时抱佛脚的这种状况比较多。嗯，
就时间去哪儿了，你就少参加一些团契就来了嘛，这不是少交点朋友。
我少睡点觉才是比较。
哎，以前不是5点多钟起床吗？还是7点抖擞的吗？
但是所以他说他有他律吗？
那个就是他律的贡献。我那个时候因为要6点钟到岗，所以我只能5点钟起，然后6点钟到岗，那还能怎么样呢？但没有这个约束的时候，我就嘿嘿，我一天能睡9个小时，9到10个小时，太可怕了。
我也可以。
天了，挺好挺好。哎，沐芬其实学的挺好的，然后人写的东西都当范文就已经发网上去了，你网上都能看到的。我看了还不错的写论文。
真的
哇。
哎，怎么不给我看一看，在哪里能看？
再说吧再说吧。
行，那到我们的温迪，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迪，非常感谢西西再一次邀请我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也的确像西西所说的，我们其实相识于香柏树小组，然后呢，一起在香柏树小组有很多美好的经历，然后一同成长。然后后面随着小组的解散呢，我们都各自有一个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就我而言呢，其实我觉得香柏树小组对我来讲是让我非常感恩，包括又拥有非常多美好回忆的一个地方。我其实是14年当时回国开始工作，就去到了这个小组所在的教会，然后呢马上进入到这个小组。那因为这个小组是有一个特点的，它其实是比较年轻的，当时来说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而且呢可能有很多都是有比较类似的背景的，所以大家呢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能够比较快的建立这种连结。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也夸一夸我们的组长，那我们的组长是一对非常有魅力的夫妻，每个人其实都跟他有非常美好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其实是关系很 close 的，那也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所以呢在19年这个小组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得不解散的情况下，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也迫使我要去做一些改变。我从这个小组离开就有一点像好像离开娘家一样，就是你要被迫去到一个，虽然教会还是同样的一个教会，但是你在这个教会好像你要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小组。因为大家知道教会里面其实大家日常沟通比较多包括查经也好互动也好，其实都是以小组的形式嘛，这是一个细胞的形式。所以当时就面临是说要去换到一个新的小组，就是我换到了一个新的小组，在同一个教会。但这个小组呢就是跟之前所在的香柏小组的氛围和人群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在这个小组大概待了2年的时间。然后后面呢的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从这个小组解束之后呢，我是换去了新的教会。 那在这个当中也经历了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动，就我个人来讲，然后又一些工作的变动，加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了我信仰的一些反思，所以从我个人属灵生命感受来讲呢，我有一点感觉像一个就是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游牧民的状态，就跟之前在香柏树小组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那种归属感和跟大家之间非常 close 那种关系的连结其实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哦，哎，我真没想到啊，你居然一开始说小组解散对你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冲击，就看不出来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感觉你是最淡定的，没有想到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冲击啊。
对，我觉得冲击是挺大的，只是可能我的表现形式比较内敛，没有很强烈的表达，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影响是挺大的。
可以想象，因为当时我跟温迪面临的是同样的一个心理历程，可能我比较外显，我是挺难过的，然后后来去到其他小组我也挺不乐意的，都不想跟这些小伙伴们分开。嗯，
对，所以我觉得人跟人的连接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化学反应，就是其实你可能觉得在一起的时候没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你分开之后你会发现你再进入到另外一个群体，你跟这个群体再重新建立这样的一个连结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因为你不努力或者你不想，而是因为可能这个群体本身跟你之间就是有一些不是非常的能够 match 和能够产生这样火花的一些因素，所以觉得是还蛮看这个人群就是大家的一个组合的。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之前小组里面比较让我留恋的地方。
你这样一说，我这个脑袋跟过电影似的，那一帧一帧的又回溯了一下，就真的他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就一开始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没感觉，就没太觉得
彼此都特别的怎么样，对吧？好像关系也就……
对，但是真的，你但凡分开，真发现。哎，真的没这人真不行，就是没了彼此我们好像真都不行。温迪也说到后边觉得自己跟个游牧民族似的，我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去到了新的小组我也感觉我融不进去，兜兜转转的我也觉得我在哪我都没有归属感。
当时还是希望自己可以能够适应新的群体，希望可以建立新的连结，因为我想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嘛，对吧？然后呢，你其实是都是可以在这种主内，然后彼此相爱，在真理里面彼此交通，应该尽力自己去做的。所以其实我在后面的那个小组也是待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也是会积极的在这个小组当中去查经啊，跟大家互动。对，我觉得我是有做我自己该做的这些努力，但当然你说我内心的那个状态以及跟大家的那种亲密度，包括我在他们面前是不是像跟在之前你们面前一样的那种愉悦感和活泼度，那的确是会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群的不一样呢，其实是代表一部分是大家的经历可能不同，另外包括大家的一些社会环境，对吧？你是否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和一些共同的语言，还有他的成长阶段也不一样。那有一些是家庭为主，因为我们原先香柏树小组其实基本都是单身的弟兄姐妹，然后呢大家的年龄段其实也比较类似，成长阶段也是比较类似的，都是新进职场，对吧？在职场可能有过几年的经历，对，所以它有很多的共性因素，然后让这个群体它很自然的就是会比较容易聚合在一起。然后加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在组长，就是你在一个群体当中，其实组长是那个非常强的那个纽带作用。那我们其实原先小组的组长是非常的尽心尽力的在去服侍大家，而且他有他非常强的个人魅力，他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大家是愿意聚集的，然后一起开玩笑，一起来查经，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做活动，对吧？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向心力的，就是每个小组它的那个小组的本身所谓的它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就我们之前香柏树的那个小组的气质其实是也很独特的，又很活泼，大家都很有自己的个性，然后也有自己的坚持，然后同时呢又有很多有趣的灵魂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对于年轻人来说。那我后面其实去到的小组呢，可能他们会更加沉稳一些，那他们可能是以家庭为主，大家可能每天都是养儿育女的，然后加上工作，其实已经还是很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打拼，然后去到小组呢可能就想安安静静查个经，对吧，然后也没有说有很多的空间然后去跟你来讨论很多的一些话题啊，或者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就是会比较平淡，那可能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群体的一个气质。那对于我来讲，可能去到这个群体当中我会有一些不太适应，因为毕竟从一个那么活泼精力充沛的一个小组，然后去到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成熟踏实的小组，会有一些感觉好像哎有点融入不进去，或者是我觉得哎好像讨论的东西太平淡了啊，就是没有那么多大家的那个火花，对，所以会有一种不适应感。
对，温迪也提醒了我一下，就是我们的人生都是动态的嘛，一直是在不停的成长的，即便现在我们重新把所有的人按部就班的全都再聚起来再重新组一个小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已经进入了不同的阶段了，我们的关注点已经也是不同了，所以在那个美好的时刻我们可以有这样美好的一个相聚，已经是万分感恩的事情了，但是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历史不能倒退，我们也是要一直在不停的往前走，就像温迪一样，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被迫分离或被迫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在不停的去感知，就像他现在所做的，慢慢的把自己的信仰的重心放在了职场这边，找到了一个自己的服侍的方向，也是在不停的调整之后的一个变化。那我就在想，那你会给自己的信仰定个目标吗？或者说你觉得你一定要找到你信仰中的一个使命感吗？如果是生命分四个季节的话，那你觉得你现在是在哪个季节里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也在思考我自己现在的一个处灵的状态吧，就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很合适，但我的确跟之前的状态有点不太一样。我可能在19年包括疫情，可能疫情是一个转折点，我觉得疫情前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一个比较积极热情探索真理，想要获取更多属灵世界的知识，想要更加的了解圣经，想要听更多的讲道，想要对于神学的一些认识建立更多的一些所谓的逻辑也好系统也好，我其实在知识的这种寻求上是非常渴望的，并且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听去看去问，对，所以是一个积累的不断的输入的过程，太多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是我知道但是我又觉得诶，我好像有很多的问题我需要去更多的探索，大概是从疫情之后然后一直慢慢到现在，那可能就是22年差不多到25年这段时间，我觉得我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呢，就是我更多的会再去想说，我好像前面知道了那么多，了解了那么多属灵的真理，听了那么多的讲道，包括很多人的见证，对吧，这个东西都非常鼓舞我让我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好了，但是我的生命的状态是否可以能够像他们一样，或者是像圣经里所描述的一样，可以有这样丰盛的生命的展现？那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做到，或者是说我离这个还有蛮长的一段距离的。所以呢，这个是我比较大的一个挣扎，可能一直是在你知道了，你又没做到。我希望我能够把真理真实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实践出来。
那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成长呀，虽然这个阶段比较难，但是它也是一个进阶式的一个阶段。
也是，有时候其实呢，我原先可能对自己的期待是我要直线成长，就是我要成长的比较快，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不行，也做不太到，然后有时候也允许自己躺平，对自己的那个弦儿就没有绷得那么紧，然后也意识到有一些的确你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那我其实是首先要先接受，能够承认自己是有软弱，而且有一些地方可能我真的是非常大的软弱。那我就是要去倚靠神，学习怎么在神面前去不靠自己，对吧？但这个过程可能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慢慢碰到了，然后跌倒了，然后发现了，然后再重新回到神面前，会让我觉得没有之前那么意气勃发的去啊，我想知道不同的宗派呀，我想知道每个宗派下为什么是这么想呀，哎，圣经里面关于这个是怎么讲的啦，然后这个牧者的讲道是在讲一些 topic 我很感兴趣，就是我会对这个充满好奇，并且非常希望去获取更多。但我现在相对来讲就会放在这个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少一些。
你在讲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啊，就是如果你把你比喻成一棵树的话，在春天发芽的时候它是长得很快的，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刚发芽的树它就是蹭蹭蹭蹭往上长，但是在经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再一到一个新的循环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树它一动不动，就它怎么该怎么高还是怎么高，看起来好像它表象里边没有任何的变化，它就是也没有长高，但是它也不死但其实事实上它的内里是在扎根的，它的根系是在不停的往下探索，为下一次更猛烈的成长在积蓄能量的。其实我感觉啊，自己的感觉，我是觉得你现在的情况是挺好的就是你还是在思考，然后你的生命还是非常旺盛，所以我感觉是有点像夏天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它其实还是葱葱郁郁的，但是它可能就是太阳晒的它蔫了吧唧的。
对，挺感谢西西这样子的鼓励的。我自己其实也蛮认可这种说法的，就是我觉得人生呢其实的确是有不同的一个阶段，你的很多的感受和你对你自己生命的认知其实也蛮基于你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成长的经历的。就比方说你没有遇到在工作上的挑战的时候，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说，哎，我的工作能力或者是我对别人的一些评价，哎，我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你没有遇到一些人际的一些破碎的时候，可能你也不会对自我产生怀疑，觉得哎，我觉得我挺好的，为什么别人不喜欢我。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真实的每天发生的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然后呢它会反射我们信仰的真实，让我看到我的信心好像跟我嘴上说的好像不太一样，然后我的爱人的程度好像跟我想象的也不太一样。所以你会不断的跟这个世界在碰撞，那你碰撞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去反思你的信仰，像就是炼金一样的嘛，你是不断熬炼的过程。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我自己也会觉得我会不断的整合，就是过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呢，其实有一些是你在积累，有一些是你的经验，有一些是你的观察，有一些是你的感悟，然后你其实是会在某一些阶段你会把它整合，然后你会去做一些更深入的跟神之间的一个沟通，或者是你会更深入的去探究你的信仰，你会去想说，诶，我的信仰到底是以我为中心的还是以神为中心的，我到底是寻求上帝的国还是寻求在地上的国。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很真实的，那它不仅仅是在一个纸面化的口头上的听起来觉得非常属灵的，它其实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非常具体的发生在我跟每一个人的讲话，我做每一个金钱的一个预算，我安排怎么去度过我的时间，都是非常的具体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个阶段其实是更加专注在我希望可以把我每天的生活能够跟神的话语和上帝的关系有一个很真实的整合和连接，然后我希望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实，而不是这个树一直长一直长，然后你不结果子，对吧？你光长叶子不结果子，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生命。所以你想结果子，它就是要把那个养分，把那些接收的所有的营养，它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对，所以可能还是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
嗯，哇，哎，说的特别好，哎，对，的确是就是这个情况。
我最近听了很多西西做的采访的一些节目，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我们香柏小组的小伙伴对谈，对吧？ 然后我其实是从现在的一个他们谈话的内容重新认识了原来的一些姐妹和弟兄，发现哦，真的就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那么的无法预测，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可能这个姐妹五年前三年前的样子跟她现在的一些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也提醒我，就是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你身边的人，然后你也不要用你的眼光去量度别人的一个地界，就是他们可以在他们的生长的里面神给到他的指引，有他的一个美好的呈现方式，那可能我是另外一种呈现方式，就是很不一样，在神的里面可以互相搭配就很美好。从我个人信主的经历来讲，因为我也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一直到现在工作也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觉得神对我的带领是非常的让我充满感恩的。我没有办法去预料说我是不是会一直做这份工作，我是不是一直会在这个教会，甚至我是不是会一直在这个城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鼓励自己的就是其实我没有放弃过任何可以让我成长的机会，在我的祷告当中和在我的日常思考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一直是在跟神祷告，我是希望可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可能事情不一定很顺利，过程也要付出挺多的，但是我其实是每次都会去问神，我有成长了，我是不是做了你所喜悦的事情。我其实内心是有一个图像的，当时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一些白发苍苍的一些老奶奶，他们在教会里做义工，然后给我很多感动，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又很得体，又很有智慧，又很有爱心，他们去陪伴一个年轻人，对吧？他们在那个当中做很多事情是义务的在做。那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图像，我一直是希望在我年老的时候，我不辜负我生命的这个时光，我可以成为一个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爱心，去可以帮助我和鼓励到其他的人。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
哇，原来你的图景是在这里。
也是个老奶奶。大苍苍的老奶奶。
哦，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都差点听哭了。而且特别是当你说在信仰的过程中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就是不管是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都在反思自己有没有离神更近一些，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成长，就一种生命力，一种韧劲儿，特别特别好。
对，但不代表我中间不偷懒不犯错，也是会的，但是生命的主旋律是觉得还是要靠神去慢慢的长大。
哇，特别好，你把我的总结语都说了。很多时候我都感觉你来当这个主持人吧，就是说的太到位了。我们相反说弟兄姐妹真的是各有不同，性格真的是各有千秋，就非常有特色的这些人，然后反倒神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去在碰撞或者说一起在交通的过程中，大家最后成长出了不同的样式，我感觉是蛮奇妙的。有像蛋这种非常理性派的，那也有像佳佳姐这种非常感性派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神。不管我们现在生命是不是在低谷，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期，我们都没有放弃神，都在去牢牢的去抓住他，去在寻求他，去在渴慕他，就想到一个方式去跟他更加亲近。我觉得这是我们都有的共性，然后也是让我听完分享很感动的地方。好，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祝我们不孤单地球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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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盼望燃烧在我心，日日夜夜赐我生命力量，每当我见到一丝上帝的荣光，驱走内心迷茫，在基督里罪的赦免，在基督里盼望永远，一生至高。 星星也未曾从主指引，有一个盼望托住疲惫心，在沮丧中深深安抚我灵，当环境推我落入最深的低谷，却反而遇见你。今日苦难，明日恐惧，在耳边主说要刚强，在主拥和怀抱里的安息，你同在是我家。